所以他们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就在那里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你们还记得吗？那次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也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到对面村里去，会看见有一只驴绑在哪里，还有驴驹捅在哪里，你们就可以把它牵来，我要用。如果有人要问你说，你就告诉他说，是我的夫子要用它。所以这一次耶稣也照样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当门徒到的时候，他们也看见正如耶稣告诉他们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楼房里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当天晚上，当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他的门徒，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的门徒就一口一舌地问他说，是我吗？夫子，是我吗？耶稣说，同我相锁在盘子里的就是那一个，刚好是犹大。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提醒他，已经告诉他，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吃完饭后，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然后拿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也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你们的罪罪得赦。从今以后，我不再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请我们看马可福音24章22到25。那我现在要照着圣经的话念给你们听。2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个日子。所以耶稣在那天晚上头一次设立圣餐，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每一次都要剥皮纪念食。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都相同，他们所记载关于耶稣在星期四所做的事情都大同小异，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却有提到耶稣在那天晚上还在教训他的门徒。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22章24节到28节。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门徒，当他们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没有想别的，就争论说谁要做大。他们就彼此争论说，他们哪一个人要做大。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谁要做大的，谁要做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谁要做大的，倒要像服侍人的。然后他告诉他的门徒，他们最后会怎样。他说，牧羊人没有了，那么羊都会分散。那些门徒都告诉耶稣说，主啊，不会的，我们不会离开你的，我们一直会跟随你到底的。但是耶稣说，不，你们都会离开我。那西门彼得就说了，他说，主，别的人会离开你，但是我绝不会离开你。所以耶稣就告诉西门彼得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不认的不认你。他们吃晚餐以后，第三他们就一起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来，你跟我一起，我们一起祷告。然后耶稣就走到比较前面一点，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祷告，他的门徒在后面。他是这些门徒没有在那里祷告，反而在那里睡觉，他们都很疲倦了。耶稣叫他们祷告，他们反而在那里睡觉。所以耶稣第一次去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祷告什么呢？原来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还要祷告神。他告诉神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这个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他回来看见他的门徒都在睡觉，他就把他们叫醒，起来起来，不要睡觉，我们要祷告。然后第二次他就回去，他又回去祷告。第二次他所讲的话和他第一次所祷告的一样，他又再回来看他的门徒，他们又在睡觉。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勉励他的门徒要警醒祷告。第三次他又要主耶稣又再去祷告，所讲的话跟先前一样，他又再回来还是看见他的门徒又在睡觉。然后他就把他们叫醒起来说，来啊，你们起来，你们起来，要来拿我的人已经到了。所以当他的门徒都起来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见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犹大已经带走祭司还有兵丁一起来了。你知道犹大用什么方法呢？他用什么方法来指出耶稣是哪一位呢？他告诉这些兵丁说，你看见我跟什么人亲嘴，你们就要抓那个。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躲进耶稣跟他亲嘴，那些兵丁就把耶稣抓去了。这是新启示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喊门徒一同吃逾越节的筵席最后一餐，然后在那天晚上他设立圣餐，这个是很重要的，设立圣餐。最后他还没有成就神要照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勉励他的门徒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还有你们不要忘记，那天晚上他还教训他的门徒说，不要争论谁位段，谁要做大就要服侍人。那我们来看看耶稣说关于他的门徒的后果是不是真的照他所说的。真的，那天晚上当那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跑开了，没有看见一个，连一个都没有了。真的照耶稣所说的，每一个人都跑开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那彼得呢？彼得他看见耶稣被抓去的时候，他不敢上前来，他乃是在后面跟坐他们，后面跟坐他们。当耶稣被抓到大祭司那边去的时候，彼得在后院坐着。有一个在大祭司院里做事的使女看见，就说：“哎，你不是跟彼得跟那个耶稣同一伙吗？”他说：“我不是，我不是。”后来又有一个使女出来问他说：“你我好像你跟他是一党的。”“我不是，我不是。” 后来场边就有一个人说，你的口音跟他一样嘛，你是跟他一党的人嘛。彼得说，我不是，我不是。当他讲完以后，心就叫了，他就记得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到外面痛哭。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礼拜我们再继续下去。
关于教导，有时候比讲道还困难，讲教导比讲道困难。要是真正讲花功夫的话，我们讲预备的话，哪一个预备的多，教导多一点。讲道也是你一下子圣灵感动你，你可以马上讲。我觉得那个耶稣家庭的那个，他们在那里山东大复兴和耶稣家庭的，他们习惯是这样，大家唱诗，唱完诗祷告，祷告以后，这个讲道人站上去了，这个大家一起祷告，其实给我今天早上讲的题目和信息，跟他一起开口祷告，祷告，祷告完了，那么他说神给我什么信息，没有了再等，他就等等，等了他说好的，那么就说台下说，我们圣灵告诉你要讲哪一段圣经。他就要打开那段圣经，好，他说感谢主，也是我昨天晚上圣灵要教导我讲的，那个孙成璧耶稣家庭的一个代表，他那次讲到他真正在场上站了差不多20分钟，他就讲，他就说神的话信息还没领到，他就坐起来，坐下大家都一起安静低头了，就让他过了20分钟才站着，他说现在神的信息给我。
听到这个耶稣家庭的来源，
开始静电影，静电影，
这上面有这样张先生的，以后我会投在那看一下，
静电影，静电影，他是个中学教员，他这个不喜欢的妻子，他的妻子分开了，后来他悔改，被圣灵充满，他向他妻子去认错。他背着他自己背了20个一路背回来的，因为他小学嘛。你们没看见小学是吧？有没有在台湾还有吧？
有
啊，湖南的。对，那么，所以他开始也是讲，把他自己所变来的都变来了，在麻庄。那么开始他就
他们在一起就办了婚礼。
他是家长，大家都是父母，在那长大的男孩子，你看这婚姻都他应该管的。他说：“命令他，你们两个结婚，你们两个人，他是判的，判的很先结婚。”那么这个人家绝对是顺服的。他们也有一些基督教徒，因为他们都要加入，他们也有医生、护士，都有教员，都是完全像一个像是一个小的这个部门，他不像这个犹太人现在的部门，
公
司，公司，就是。
那后来
当时
多少人呢？
后来这个6000多人，后来到上千个人，那么多人。我母亲在那里住了半年，你们看这个文章，看这个文章就讲了。后来我自己参加一个分家，所以我把一点的记忆也讲出来。他们的爱心的，你就看见他们彼此风风雨的心，没有问题。一个人生了聋了，他们没有就忽略他，他不能出来吃饭，他没人管他。后来他们一想，圣灵不做工，为什么没管？哦，忽略这个地方。马上跑去向他认罪，那么就去听他的脑袋，帮他杀他的脑袋。他说杀的人就是好像是命一样甘甜，这个就好了，马上就好，神奇！我就我母亲亲自看见了，我看见
了。还有什么呢？看那个文章
。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事。所以讲教导和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的思路要清楚，我们的材料要充足。其实这个耶稣基督生平，我给你们的材料怎么形成的呢？简单也简单，不简单也不简单，就是把过去人已经做好的四福音合参，把它原来它是这样做，现在把它这样做的。一些条件把它分1、2、3，断裂分起来是第一个，第二个把这个新约世界那一个世界的 政治、经济、生活、风俗这些基本上，政治里边党叫分瑞党啊，那么这个他们的风俗，讲到他们当时要穿什么衣服，怎么样的过生活，用的家具，这些事情讲是政治方面，当时像防备了、打击力了、激励了、这个驯服了、被拉走，这个就把它讲出来。那么这个在前，然后把地理讲出来，这就是他的序。去了之后，然后把他的安的秩序的这个就讲出来，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讲说，每一段呢，有些要紧的参考书籍讲出来，这些参考书我们没有在这个Baptist Dominion 过读。那么所以看书呢，有一些书啊，就是很快的看过去。他这样讲是当时间的社会经济，那我不是专门研究经济的，就看过去。我耶稣基督的生平，你看多了以后，他比方讲一句话，这样说。约翰福音深爱世人，我这句话我就不看了，就略过去了。为什么我都背着当了？我还是一个字去看。然后他讲浪子回头那里去，我就一眼就略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书多了以后就方便。所以你说我看过这么多书，哎，看过，真是看过。所以你们，我现在不是你们不想听，我要去我看过。啊，有的东西是要看过。你们英文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字要读，很想读清楚。读圣经的不能忽略 watch man 和 watch man， 所以我们分别好大。你千万不要叫 watch man 的意思就不对了，它不是个多数，它是个单数。所以我们在这是我讲那个教导。大家现在呢，我想要做的呢，要在这个在 improve， 怎么 improve 呢？就是要把这个什么啊。现在出版的几个字典拿出来，叫 Victoria Dictionary， 刚刚出版的是 Tyndale 出版的，这个要放进去了。那么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 commentary， 有几个新的 commentary， 比方说 Bono 要把它放进去，还要把这个水的东西放进去。现在的这个 Nazarene Church 的他们出的这 series commentary， 还有进去这个什么面，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啊，这个 form 旁的。注释也放进去，那么还有印刷大师嘛，这些把它一起都放进去。因为这个我读这个时候做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操练，也是个习作，也是一个功课，当时要交这些功课，那么必须要做。那么做下来以后，没想到留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班上交的作业，你留下来以后，渐渐形成了以后你自己的重要的材料，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嘛。渐渐就清晰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读基督圣经也不简单。要这样一讲的话，你就看要花好多的功夫做，要参考这些书。可是做了以后就有好处，就成为我的财产了。你们懂这个意思？将来你们也是可以这样做。我盼望大家这样教呢，教掉以后，你可清楚，有自信，你对这个东西总要有一个 overall picture。我们教一个东西，我教这一段。过去前边过去一天这一段的里边有关的东西都要知道，然后我才去教别人。你要教以赛亚，一定要把以赛亚整个看完一遍，不但看完一遍，要看完七遍，不但教几遍，还要多教。所以我就想，要是我再教以赛亚的时候，就找这个重要的教法呢，注重这个 exegesis。 我也没学Edward Young这句话怎么解释，仍然是怎么解释？艾当斯密斯怎么解释？没时间，根本没时间。所以要是这样就好了，把第一章不要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请同学们就做大纲，就做简单的一句话的大意的解释。然后不要到第五章葡萄园之国，那是我在自己讲。第六章差遣，第七章讲。这个预言基督降生的事，第九章然后再主要再讲，十四章讲撒旦的再主要的再讲。那么这样呢，就是这样可以把有些东西很这个仔细的一种仔细去读。我们现在没有，我要给大家一些的要变成讲的全信息的材料，给大家看第五十五章怎么讲的。可能我这个礼拜天呢，我要在什么地方讲五十五天。讲那个讲什么是恩典，恩典和永远，就把那段圣经完全讲出来。那么 这是要经过操练的，经过操练。下期就可能你们要讲的讲的回来讲一百两出来，一人讲一段，看怎么的。谢谢你 ，expositor preaching， 把这个讲。那么今天这个教的时候，都要觉得教授把整个的材料给他 must feel interest， 要叫人感觉到这个好喜欢，那听着有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是在这个教导里要摸到这个东西，叫他们要 attention。所以 attention 这样有些方法也，当然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实习。好，谢谢大家。那么这是我关于大家教教的这一方。现在我们要接触今天，先要接触在这个复活这件事情。我们清楚了耶稣基督最后那一天，一个礼拜所讲的说的事，说讲的话，那么也清楚了十字架的起源，十字架的起源大家晓得吧？都有啊，这个我就不讲了。现在讲的复活的次序，我讲复活的次序，大家都知道。这里写的，第一个讲马大老的玛利亚，然后讲西法的妇女，讲贝德，讲两个门徒以马忤斯，讲十个门徒，讲七个门徒，十一个门徒，讲门徒和多马，然后讲五百人，讲雅各，讲两门徒，讲保罗，这些呢，都是在这个其他时间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前三福四福不是讲四福音讲的是这些，四福音一共讲了80件，在这个其他的书卷里一共讲了40。这些地方我想再讲的就是讲，比方说《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那个将来的复活，用基督的复活来说明将来的复活。我们要了解复活是个什么事情，就是一定要了解到那个基督的复活。请问复活究竟是个什么事？基督的复活究竟是个什么？那除了这个几个这种的这个材料之外，我们去稍微提及之外，我们看究竟复活里面包括了几件什么事情？很重要的事。第一个，我们先讲复活与门徒。第二个，我们讲复活与教会。复活与复活啊，就是这个复活与复活啊。那么好，我们再讲复活与基督的本身那个复活究竟怎么样。那么最后就是复活与生命的那个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那个复活，那个东西究竟是个什么。他那个复活呢，不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从肉体复活，就是说我们要也真与基督一同死的人必须要与他一同复活。那个复活是个什么复活？根据哥罗西书3章啊，不是罗马书，哥罗西书三章啊，七啊，哥罗西书三章，你一节到第五节的那个东西。好，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复活与门徒。究竟基督复活在那些的时间里面，那我们看向门徒复活证明什么，讲什么？
他是神的儿子。
是啊，他是神的儿子。第一个我们啊，那么神子啊，证明他是神子。是，我为的是要写这些资料证明是神的儿子。还有什么？
圣贵永生。
复活，我们啊说永生呢，我们等等这个大家复活与复活的
胜过死亡
啊，那个要紧点的是什么？究竟复活与门徒的那个关系在什么地方？基督每一次讲门徒复活，他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存在在里面？好，那我们看就是经。神说立的基督，我们要把看在这里，在这里看啊。那我们要看啊，请大家先看《使徒行传》第1章，因为我们记录这些复活的这个事情很简单，画一个图就画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那第3节第1章，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看，使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说什么？讲说神国的事。
那么这些就是很要紧的，他在讲什么？哦，讲神国的事，这些东西有没有记录下来？
没记录。
但是门徒们知道不知道？知道。那么这些神国的内容我们能知道，但当时在讲什么不知道？怎么知道呢？保罗使徒从这个其他的属性教会上去讨论。我问大家啊，我们等等呀讲的复活一教会，在基督复活之后有没有同他们谈教会问题？等你现在不要回答，你等等我们再问问这个事啊。讲神国的事，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他们是讲凭据，乃是叫他们认识凭据，乃是叫他们能认识他的话。为什么缘故呢？耶稣基督讲我自己复活，自己复活，他一定要证明出来他的话是对的，他是个证据，是一个凭据。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好，因为这个复活的缘故，我们看，还是看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究竟复活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就是从约翰斯基奇知道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立一位与我们同作什么？耶稣复活的见证。耶稣说，但圣灵降临，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说我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
我的见证。
整个的这个早期教会救恩一切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这个复活的见证。所以门徒复活对于门徒将来出去要做见证的。所以这是那个基督教之所以成立，真正是要讲教会的建立，是讲十字架，是讲复活。当时这些人讲什么？一上来他们懂不懂十字架的那个十字的道理？懂不懂？他们出去讲啊，都是我来告诉你，告诉你件什么事？耶稣复活的。后来才讲到十字架是何等的道理，提前一上来就讲复活。你我们注意《使徒行传》就知道复活，那一点这边就能有维持吧？好，那么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复活的那个重要性，是整个的救恩是建立在复活的这个见证上，所以他为什么要向他显现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复活的重要性。好，现在第二点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现在讲复活的那个重要的事情。
关于复活啊，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向门徒显现那么多次？
他一直因为要讲什么？这个很好的问题。他复活之后是不是一直同他们在一起？不。那所以这就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摩门教才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期间他跑到北美来了，所以他把经书写好定在这，到了时候他就叫一个天使做这个事情，那么一回来他就摩尼嘛，摩尼这个天使叫摩尼，摩尼来了之后他就来把这个东西，这个本领呢你那个之前应该去写你就看见他的像是什么，他们主要把什么画出来，耶稣升天的那些，这个是他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那也很好的问题，耶稣基督复活是显现，为什么就他看不见？那耶稣基督天天从他们在一起四十天之久走，从他们一次一次的显现，哪一个最好？我不讲这个吧，欲知来之则久而不闻其详，懂不懂这意思？
有没有把一个教会的观念加进来？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
不是有没有讲教会的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我要问大家，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彼得的书信呢，是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有没有教会真理？在这个他们提到基督在世界上和他复活时有没有讲到讲教会真理？你意思说教会的主持、教会的信徒、教会的这个所谓大纲有没有？哎，这个要在看见大纲上讲，有没有这个东西？我问大家一下，请问《使徒行传》第七章，不是第七章，第六章，他们犯这个讲选七个执事，是先选七个执事还是先他发生困难？对，发生困难。越是他们基督知道他们的困难的话，他们要去先说教会的组织如何，好像我们现在教大家最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基督有没有叫那些门徒说什么组织教会、什么建立教会、什么先知识、什么先长啊？有没有？没有。那建立教会是谁带领的？谁带领师父？神灵的。我们要懂得这些。复活之教会，复活之产生对基督的最深的认识，而出去传福音。把基督所教导的去教导别人做门徒，然后至于聚集在的教会，是不是三福音里面四福音里告诉我们东西？不是，那是从使徒行传里头告诉我们，那是谁的行传？圣灵的行传。这一点我们清楚，所复活的见证产生教会，而不是这个基督在那里教导出一个教会出来。不是，那是借着复活之后出去做见证产生教会，就是大家都为着复活而一个信仰来才有教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复活是产生教会，所以信仰产生教会，见证这个事情产生教会。那这个你读使徒行传说教会的问题，一切的问题都在圣灵引导之下，越是他们早知道的话，一定早的都把标准都立出来。今天绝对不会有长老会、信心会、路德会、信义会、神召会这些，不会的，早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派别，是很看出来，基督是形成一个救恩，产生一个复活，变成一个见证，让人然后圣灵去带领，这一帮见证人在一起，产生一个教会，一个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主要的功用，因此我们也把这个其他的这个复活也讲出来。基督向保罗显现，是为的是什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什么？他对这个圣灵对亚纳利亚讲的话，十五节，第九章十五节，我们一同读。主对亚纳利亚说：“你只管去，他对我说，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啊，很清楚，是向他显现，有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大的作用。那就可以看见啊，现在讲的复活与复活，什么是复活？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就讲解决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那个复活。因为根据耶稣基督对马大所讲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说什么他说我知道将来末世的时候一定要复活，但是耶稣说不，现在就要复活。哎，那现在我们讲复活与复活，拿上来的复活，从基督的复活，从我们将来的复活有什么分别？有几种不同的复活？这个我们要清楚。第一个是什么复活？是第一种的复活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是什么复活？哎，那我也又是来我的老套了，是唯识的，是唯心的。 经历到复活之后，他吃东西不吃东西？吃。你默默看，看看我的肋旁，看看我的筋痕，能不能看得见？能看得见，但是幻境又看不见了。一下子功夫，他从墙啪走进来了。你我怎么进来？我要冲出去，一定要把窗户打破。他进来了，那表示说他的灵和肉体变成一个什么一样？他能把肉体这个肉体灵体化，灵体肉体化，懂不懂这意思？啊，肉体的灵体化，灵体的肉体化，他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好，这个东西将来就是什么？将来我们的复活。我们的复活。啊，他就在拉萨路的复活。对，拉萨路的复活是什么复活？
不
行，
因为
他
临终了，因为
他
那个复活
后来
死掉了。
他哎，对，这个复活为的，他这个复活是为的死的，他最后产生一件的时候再死掉，他永远活着就不是了，不是那个，就不是那个。神奇的这个神意义，所以拉萨路的复活乃是一个肉体的复活，他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医治也会产生，他的是生命在恢复过来，灵在回来，那么这是好。然后这个复活，将来的复活那是什么复活？已死了的人必要什么？
复活
过来。那么这个复活什么？基督是带着定了十字架死了，有那个肉体还没烂，这些肉体已经烂掉了，可能骨头也烂掉了，经过几千年的功夫烂掉了。那么将来一叫复活，那个复活是个什么复活？从基督身上看出是个什么复活出来？啊，荣耀的身体，因为那个身体根本就是什么没有，根本没有。那么没有之后，那么才活起来。这个东西是个肉体的东西呢，还是这个灵的东西？完全是个灵的，啊，完全是个灵的。好，现在我问大家一个，在这个复活的里边，是这个从活着的人要改变，这个是不是复活？通过复活的身体，啊，这个也是复活，就是从活中复活，活中复活。动不动就活动复活，动不动就活着嘛，一直都改变了。改变就是肉体灵体化，来加上这个复活的种种的关系。好，张弟兄有什么问题？
我问那个，请问
那个苏
小六的问题哦。
哪一个？
通常别人问我们的，比如说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是到哪里呢？到洛阳呢？或者是到那里？
而有几派的人讲法，受 sleeping theory， 受 sleeping theory， 这个他们根据说我去叫醒他，那个叫醒他叫受 sleeping theory。那么也有说这个像这个 Bruner 就说，Anna Haley 什么就说，死了以后人的灵魂整个没有了，魂灵都没有了，所以他不存在了。不存在的话，那就是是不神不残忍吗？要神叫一个死了，人又在地狱里永远烧着，这是不是神很残忍？难道我们在天堂上都快乐？我们在天堂都哈利路亚赞美主，一看地下呀，那些人那愁眉苦脸在那打着大家，哎呀，我真是苦啊，永远在那里退休。那你们看，你喜欢看这些事，一定在那里是讲的是灵魂的没有。伊姆布鲁纳他是这样的看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人的存在是因为他信神才存在。
我
好
像
记得
我们圣经
啊，那么这个你再把你的问题问一次。
人死后
啊，
比如说
他的灵魂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信徒死后，我们灵魂到哪里呢？
啊，也到乐园，也到神的同在，也到神的宝座，一生在一起。
因为我们刚才提过，等到我们身体腐化呢，那么
好，我再讲那个，好，我顺便解释这个胚胎 theory， 胚胎英文怎么讲？我现在忽然就忘掉了。胚胎呀，哦，对了，就是这个。
推开落雨，
这个就是拉琴的拉琴的看法。这个落眼神的同在和神的宝座都是一个地方，人一死了之后啊，天堂落眼都是那个都是有神与神在一起，他有几个名字，这个讲这些事，落言或者说天堂，圣经上有没有讲天堂这个名字？有没有上天堂的？
中文
有，中文只讲到神那里去了，到神那里去就是落言，就是天堂。虽然说有，不是以前我记得我是处处信主的观念上，信耶稣的人死了之后到落言，等到复活之后大家一起再到天堂，这在落眼的等候将来的复活，这个没有根据。这是我小时候的听见的教导，这是我当初说的观念。因为那个强盗到落眼里去了嘛，在落眼做什么呢？他们在落眼的就是等候将来的复活。啊，现在拘留所，那拘留所就是炼狱了。
当然这个流动空间相当也是讲说是有一个阴间，阴间有两部分，有坏人
有
一人的。
阴间有两部分，是阴间是指那一个世界，树林的世界里面。要讲诸天掌权，诸天掌权就是灵界里面。我们只有几个天呢？为什么就上边？那么还有诸天，那就灵里面的嘛。保罗说我在阴里出三层天，那这就是灵的天，就神的所在嘛。那就是灵里边的，好，在灵里边有灵的，树林是神的那一方面，也有属什么，属于罪人魔鬼的那边。那么一个是在那边魔鬼和罪人，就是这么个分子。
那么在神同在那边，那么等到主再来呢，又下来呢？下来又
回
到神
左右。不，这个时候我们等等要解释，我们等等要解释复活与生命的问题。我们要解释这个事，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事。
刚才这个问题里面就是说到底主耶稣的复活呢，跟我们将来复活两个有没有？
因为我们必要什么像他这样的复活，我们要怎样的复活？
现在就有问题了，如果主耶稣的复活呢，在今天
啊，
那如果我在生的时候呢，我就缺一个耳朵？
不是这个意思。他带着一个受伤的印记，要证明一件事：你我将来到天堂上认得不认得？我这能不能认得你是对的书？
认得。
你将来认得你的太太，那个时候，但是你太太说：“哎，我们没有离婚，但不是夫妻，是吧？”那个时候已经完全进入不下不娶的那个境地里面。那我们这个什么要清楚一下，复活是像基督的复活一样。我肉体要复活，就是嘛，从活中而复活，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活着的身体要改变。已经死了，我等等我解释那个胚胎的那个观念，就是耶稣说，要是一粒麦子不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子粒出来，用那个观念来解释复活。等等我们解释啊，好，复活与基督，基督的复活是怎么回事情呢？就是什么？就是一粒麦子越不立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生出子粒出来。那当然，我们现在呢，可以用这个电影啊，可以这个用这个仪器呢，可以照出在那个地里边的那个整个的过程。那个东西烂掉之后，而这个生命出来，这个叫做胚胎 theory。胚胎英文是什么呢？忽然间我想不起了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说这个种子要烂掉的。你们看神的荣耀计划，拉丁的说法就是根据这个说法，它不烂它不会生命，它不烂掉不会复活的。什么时候长出来呢？是基督吹号筒的时候，天使吹号筒的时候才长出来，才有生命的。它是这个理论，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根据这个。但是基督是有肉身的嘛，所以基督的肉身的那一件事呢，好，我们将来的那个复活，活着人还活着的人与基督在一起，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个复活。大家懂不懂？他忽然间身体改变了，他进入荣耀。我们有一天肉体灵性化，肉体灵体化， 灵体也入虚华了，那就在永量里面。懂这个意思吧？好，现在讲复活与生命啊，复活与生命的话，这个是这样，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讲这个在保罗书信同腓立书信里边是讲的那个复活的生命。什么叫做复活的生命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章那个说，你们要记住，一同死了，就是身同一同埋葬，就比什么与他一同复活，就是说我们一个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经历有一个复活的经历在，天天是活着的。从前我像我是在最终，现在呢我从最终出来了，但是我像最想世界仍然是什么？是死的。我信主的时候，我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是不是？但是我今天对着世界，对着物质，对着罪是怎么样？像他们还是死的，但是像谁活着？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呢，比方说这样啊，这个
怎么胖吧，
怎么胖，这个皮开凉吧，用这个罪人啊，像主我像世界什么、像世界讲罪死，这个是死，这个什么就是火，在我身上常带着什么
基督的死，
也带着基督什么在你身上又活又死，是死死活活，活活死死，灵性这个灵体肉体化，肉体灵体化，懂不懂这个意思？
这个像这个死哈、到底是实质的还是象征的？
象征的，心死了，这个观念上死了，意志上死了，对它不起作用了。了解这个意思啊，现在这个人之间呢，他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边。这是讲到生命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复活怎么样，是有几个说法。这个人死了之后，灵魂当然神的去了，当基督再来号筒吹响上，神要用他的大能做一件事，这个灵从底下这个东西虽然烂了，但是呢要包在一起。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研究他们用胚胎说呢？比方说吧，物质不变定律，现在我吃的菜是什么？可能有我老祖宗的他的要肝呢，比如皮肤啊头发在里面，对不对？他用这些东西形成了他的这个身体，他已经烂掉了，烂掉了还在空气里面，还在这个宇宙之还在地球上嘛，可能变成肥料了，肥料就吸取了长在青菜里面，长着青菜之后我拿来吃了，吃了之后在我身上变成我肉体的一部分，那么继续不断的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复活时间呢，谁是谁的？你哪一部分是你？比方说我的父亲和我曾祖父他死了，死的时候比方说他是基督徒了，那么讲了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两个争一块肉，争一个原子，对不对？你们得了解我所讲的意思，那就是胎儿痛啊。那么这个东西是个生命的东西，是个能力的东西，有了生命，神在那时候我一定不敢想，就是可能是在那里神有一个新的创造，给你创造一个肉体，因为你的身体完就完了嘛，另外给你创造了一个荣耀，就在基督再来，那在主里边你必先什么？必先复活。
那你怎么说还要交出死人
啊？就是孩子们家把这个鱼都吃掉了，鱼也我们吃掉了，这个吃掉之后养在我的身上，结果我也吃掉了，吃掉以后又变成了，又说别人也吃掉了，那这是只是说那个意思说不是，就是无论在哪里时间都要出来，所以大家了解这个复活的种种的关系，把一个真正的复活的观念弄清楚了，清楚没有？有什么问题？
但比这个整个是象征性的，
这
还会出一个兽，也不是
说
从海里出来，
那是人教出来的。这个 language， 那你现在大概明白了其数一大半，你懂得这是最大的原则。要是我们这个原则的不懂得，其实路抓不住。那复活是个什么东西？复活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生命荣耀的一个新的创造。好，有什么问题没有？
把这个复活这个事情讲了啊，因为这个复活与因为复活与教会与整个的这个将来我们的工作教会的建立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联系的什么，嗯，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讲复活，我们一定要讲复活，
因为那个第三个标题复活与复活，您是前一个名词是指第几种啊，或者是第几种啊？
第一个复活是基督的复活，第二个复活是我们的复活。啊，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时间到了，哎呀，哎，是。
因为复活以后，他确实是
上面是怎么说，那个他去见父了。他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不要摸我，我还没去见父。那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真的。是。他要交代，是不是耶稣基督真要什么？哎，我现在爬上天上去了，去报告。哎，我现在又下来了，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他是什么？谁是父在什么地位上？他是尊重父的意思。我们到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要从这个尊重父的心，这个里边很约翰福音里边很多东西，我们需要读进去的。我们要研究是约翰福音这个真字，你看他用了多少次？约翰福音十五个东西，是要是我们十五个同学的话，我们写十五个 paper， 这十五个名词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因为在这个尊重，比方说约翰福音的拆船问题，一切的拆船的原理是根据约翰福音的。父拆我，我拆子嗣，我又拆你们，你们要拆我，我怎么拆？拆来我要拆圣灵，拆来拆去一大段，谁拆谁嘛。所以将拆船的人能把约翰福音的拆船搞清楚了，他就把别的拆船搞清楚了。所以真正拆船的原理是在约翰福音。我个人讲拆船是讲约翰福音的拆船原理，那个时候要是有人写那个 paper 好的，把图要把关系画出来。好，那么我们现在啊，还有一个问题，对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啊，不，
还有一个
是。对，
那这两种
就是复活，哎，对了，我们活着而活的，复活而复活嘛，活着而活，一个是死而复活，都是复活，都是神迹，都是神的大能，圣经有神的大能，是个奥秘，圣经还没讲的，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学，那是个奥秘，根本就是不能用解释的，所以老师。